顺服我们这一位的上帝。刚才我们有唱这首诗歌，那是在1890年代一首很特别的一个诗歌。那么这一首诗歌，那么起因乃是在 Massachusetts， 就是麻省里边的一个牧笛的一个布道会。布道会的时候，邀请一个年轻的鞋匠出来做见证，他刚信主不久。那么他说，我对很多事情都 not sure， 不很肯定，但是我知道这一位神跟这位救主，所以 I am going to trust， I am going to obey， 我将会信靠，我也会去顺服。那么当时的整个音乐的指挥，那么他就把这几句话呢记录下来，那么就寄给他在洛杉矶的一个老朋友 John Samis。那么他感动了，写了词，音乐指挥谱上了曲，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信靠和顺服。而我们今天来看，就是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凭着信心前进，也因着这样，我们知道我们如今在信仰的道路，在人生的旅程，也一定要因信而顺服。我们侍奉的人生也是信心之旅。我们感谢上帝，从世界各地移民来到这里，我也是移民，上一代移民到了马来西亚，诸位也都是移民来到这边。我们回顾在创世纪里面，那第一代的移民就是塔拉和亚伯兰还有罗德等等，他们是怎么样的因着上帝的呼召离开了自己的本族和本家。创世纪第11章27节，其实这一节经文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罪进入了世界，整个罪恶使到人类失去救恩，离开了上帝，注定灭亡。我们如果以一只的一个大洪流来比喻当时的世代，那个大洪流本身是已经污染透彻的，没有生命的。但是来到了第十一章这段经文以后，就在这个污浊的洪流旁边，上帝开了一只小溪流。那么这只小溪流被上帝所洁净，而上帝就使用这个小溪来洁净这个大洪流。而今天我们也相信上帝要使用教会，使用奥亚基督教会，在 Adelaide 这个地方，在你所可以接触到的地方，你是被洁净了的上帝的子民，来洁净这个污浊犯罪的一个世代。我们看见圣经里边这样说，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塔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两次的哈兰，有两个哈兰，一个是人，一个是地名。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在他父亲塔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然后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我们知道，就是创世纪当然是之后写的，但是写的时候在第十一章三十节写了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整个亚伯兰被呼召，他成为以色列，成为希伯来族的先祖，而且应许之中他的后代是多如海边的沙，多如天上的星。但是他的妻子这边一开始有这个 statement， 这句话说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那么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应许呢？或许我们在人生当中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觉得上帝应许给我们这个，但是偏偏我们目前碰到一个不能够跨越的拦阻，有很多有宏图大计，偏偏在2020年的时候，一场的大瘟疫把他的算盘、把他的计划、把他所有的一些梦想全部都打碎了。因为撒来 不生育，没有孩子。但是我们的信心仰望的是亚伯兰跟撒来的那位主，那位天父。你的信心仰望的不是世界，不是世界的君王，不是世界的总统，不是世界的主席，不是世界上一些掌权跟座位的，也不是仰赖世界上有钱有势的那些人。我们仰望的是天上的父。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只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才是牧养我们、供应我们、带领我们的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是我们众人的父。所以靠他能够去经历不可能也成为可能，所有的拦阻也能够化险为夷，因为他能够在沙漠能够开江河，能够在旷野开道路，他必然能够在你生命中能够做神迹。你要相信今天你的上帝仍然是一位行神迹的上帝。 Amen。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跟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迦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哪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看见这个呼召要有人的顺服。今天上帝把他的话语给我们，我们是否愿意来顺服？我们是否愿意按照他的心意来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知道亚伯兰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他的旅程从吾尔到哈兰，从哈兰到迦南，一直走下去都是凭着信心走下去。今天你和我也必须要有信心。你可以失去一切，你不能够失去你的信心。只要你还有信心，你就还没有输，你就能够依靠神的大能反败为胜。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原来我们凭着信心去信上帝的应许，虽然是看不见，但是信心的酬报却是上帝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所信的。你愿否凭着信心顺服的在地上走基督徒人生的道路？我们看见他出生于主前1996年，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那个是整个族长，是治理之父，是家庭的首，是家族的一个领袖。那么他拉是带着整个家庭，那么出了迦勒底的吾尔，是要往迦南地去，但是这里说走到哈兰就住在哪里。如果你看当时整个米索波沃大米那个肥沃的弯月形土地和路程的话，你会发现如果从吾尔要到迦南是那个弯月形的一个路线，那么原本呢，那么吾尔一直走一直走再往下走，那就会到迦南的地方。但是他们往上走，走到了哈兰就停在那里，没有继续。塔拉一直到他死亡也没有继续再走这条的道路。你看到吗？原本被呼召是到迦南，却停在哈兰。你看见了吗？原来应许是在迦南，却停留在哈兰。我不晓得 Adelaide 对你来说是哈兰还是迦南，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就是迦南，是一生一世将来都会永远在这里的。但是会不会这里也可能只不过是哈兰，你另有迦南？ 上帝曾经感动你，上帝曾经呼召你，你说你要跟随主，你说你要顺服他，但是来到一半，来到半途，来到半路，走到了这里，你就没有继续再走下去。你要离开你的哈兰，往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迦南。我讲的也不只是一种地理的移居，我讲的也是一种属灵的旅程，是一种属灵的生命。因为你出了无耳，从最终出来，你得救了，得到了救恩，得了生命。但是应许是在迦南，是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但是你在属灵的生命，你从无耳离开了无耳以后，你应该走向上帝所应许你最丰盛的生命，蛮有能力的生命。但是你停留在了哈兰，你没有继续往下进神，然后你就在那边埋怨说，基督徒的人生也不过是如此，我仍然是没有喜乐，丰盛从何来，得胜罪恶的能力在哪里？其实你一定没有能力，你一定没有丰盛，因为你在哈兰，你没有到迦南。你信了，但是仅仅信而已，你是信徒，你不是门徒，你是门外徒。 OK， 求主帮助离开你的哈兰，走向你的迦南。我们看到他拉到了哈兰就没有信心再走了，但是亚伯兰他有信心。因为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说，在米索波大米未到哈兰之时，上帝已经向他显现了。他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他父亲的身上，他的信仰是直接的建立在上帝的身上。甚至他对迦南没有 idea， 没有清晰。那当时没有 internet， 没有 Google Map， 没有 Waze， OK， 凭着信心的走，甚至是要去哪里，他还不确定。但是因此，我也要问你：如果上帝呼召你，你需要等待多久才来真正的去顺服呢？我们看见亚伯兰以后的亚伯拉罕，他是即时的顺服，他没有讨价还价。在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当上帝再次呼召他，叫他离开，应许他要祝福多人，因为上帝赐福他，要他成为多人的祝福，他就完全的顺服，没有讨价还价，然后持续了一生之久。他75岁开始了新的冒险。你说会不会太老了？没有太老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上帝要你留在地上有多久。有时候你发现常常是白头人送黑头人，有时候你很惊奇为什么这些人会先你而去。有时候应该去的不去，不应该去的很早就去。但是生命真的不在我们的手里面。75岁的亚伯兰他顺服，他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竟然前面还有一个世纪。你不知道你还有多远，可能你到60岁了。我常常建议60岁你也不知道你有多远，按我看下去，在 Adelaide 你们应该是大概以100岁做目标吧。但是不是每个人100岁，90的、80的、70的、60的、50的、40的，是事实，事实也是事实，都会发生，不是吗？在美国的 Rhode Island 有一间华人叫我多年前去讲道，就讲到他们很努力的，就是想要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墓园，最后他们高兴终于买到了，可以开始自己的墓园。那么我再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有了墓园以后，
那么就跟会友很高兴的报告，有谁要报名？没有什么人要报名，但是却有人报到。报到的竟然是一个18岁的小孩，那个软软的那个糖，他整个吃下去卡在他的喉咙，没有了气息。大家都没有想到，大家期待已久的墓园，第一位使用的竟然是18岁的婴儿。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你可能不能够计划20年，可能你不要计划10年，你不如计划5年。65可以计划5年，70可以计划5年，75可以计划5年，上帝许可5年后再计划5年。你5年有一个意向，5年有一个计划，5年要做的事，要走的路，祈求上帝，如果你许可，让我为你完成。那么你就不至于像我所说的那一位男士，到90岁的时候大哭一场，因为他60岁退休以后无所事事，结果他浪费了30年。我们看见呼召跟应许，亚伯兰从乌尔到了哈兰，从哈兰到了迦南，从迦南到了埃及，埃及重回迦南，因为那个才是他最终的目的地。他的一生是从乌尔一直到永恒。他从哈兰，他经过了大马色，在迦南地的中部事件，那么也经过了伯特利，去到南地，因为饥荒去埃及，因为惧怕而称太太为妹子，因为恐怕法老会抢撒来作为妻子，欲夺其妻而杀其夫，他就心中很害怕。结果呢，他因着这种的荒原，那么神降祸于埃及，法老就责备他。那么一位属神的人，在外邦人之中竟然没有见证，没有诚实，他很惭愧的被赶回去。我们知道在亚伯兰他跟随主的道路，从乌尔到哈兰，从哈兰到迦南，和迦南到埃及，以及在迦南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他有试探，他有拦阻，而他比较大的试探是来自于他的家人。我们看见妻子啊，一开始已经讲妻子了，妻子撒来，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 OK， 那么讲撒来是很美丽，美得无比，对吗？因为法老王要抢嘛，很美嘛啊，当然美丽我们知道是一个祝福了，但是也是一个重担，对不对？我们知道，如果半夜3更出门，越丑的人会越安全。他向法老撒谎，20年后又向亚比米勒撒同一个谎，也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常常呢犯的罪，面对的试探，有时候不是新的试探，都是旧的试探。我们的跌倒是重复的跌倒，就是一个老仆人也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保血、遮盖，彼此提醒，彼此守望。而你看到亚比米勒20年以后，那个时候撒拉90岁，亚伯兰还怕他妻子被抢，所以你可以想象撒拉有多美丽，对吗？我一眼看下去呀，应该有好几位到90岁还有人要抢的。老仆人会重复20多年前的错误，我们应该何等的小心跟随主的道路。另外就是罗德是他的侄儿，摆在面前的是亲情还是利益？罗德不管亲情，只要利益，他只管方便跟舒适，一丈藤向做所多嘛。但是我们看见亚伯兰是为做属灵的渴慕而做选择，他向着希伯伦走去，而且在那边第一件事筑坛敬拜献祭荣耀上帝。所以我们要问， 有什么我看得比上帝还要重要？我们知道在侍奉当中，我们会面对不同的和许多的试探。我很年轻就念神学，我一进到神学院的时候，我记得那么第一个礼拜，我的 senior 英文教育的一个同学学长就说 John 你来，我叫 John 来，那么呢他就要给我劝告，你说你很年轻，你要小心，我们年轻男士要小心三个 G， Go Girl Glory， 你要小心。那之后还有人跟我说你要小心呀，三个 M 就是 Money Man， 不只是 Girl Man 也要小心，还有 Mike。还有人说你要小心 finance female 跟 fame， 另外还有人说 how about property passion and power， 其实都是差不多一样的、okay. 但是我们是会面对试探，有什么我们看得比上帝还要重要？我越来越发现其实我们还有第四种的试探，对我们做神的仆人，对教会的领袖，那就是亲情。所以你看见某一个国家因为妻子捧妻子做明星，结果自己妥协了，你会看到某一个国家因为自己的孩子要捧孩子，结果在钱财上不清楚了。今天我们更要小心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把亲情看得比上帝的主权跟旨意还要重要。我们有没有我们所谓我们所爱的门徒，即使他不适合，我们仍然要他当此位，而不是顺服于我们的上帝？有什么我看得比上帝还要重要呢？当然我们知道儿子就在亚伯兰整个信心道路上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他有大心事，撒来不能生育，谁能够继承他一切的财富？他是那么样的强盛，可以击败四王的军队，而且怎么样来成就上帝的应许，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样的一个后代。那么就因为这样，我们看见了人为的离开上帝本意的，就出现了出于肉体的，所以就有了以实玛利的出现。古代近东文化，他们会收养青年，那么收养青年把他当作是仆人，但是如果以后没有孩子的话，那个所谓仆人养子也可以承继他的财产，那个就是以利以谢。但是撒拉就觉得呀，以些养子那不如是让我的使女能够代生，因为一代生呢可以取代养子。结果呢，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拉，如同亚当听从了夏娃，在86岁的时候成为了以实玛利的父亲。我们也知道几千年以来中东的冲突战乱问题，其实都出于这一个决定。不可以依靠你自己的聪明，要仰望你的主，从养子到妾子，但是真正的应许才是我们要等候的，也是亚伯兰应该等候的。到最终他终于有了以撒，但是又面对上帝要他把以撒献上，那个的试验跟挑战是何等的大，因为等了那么久，终于有了亲生的儿子，跟撒来共同的儿子，是承继了一切的应许，也是承继了一切的梦想、渴望和期待。但是我可以想象，就是因为这样，每逢看到以撒的时候，就说：“哇，这就是我的梦想。”每逢看到以撒的时候，“哇，这就是神的应许。”结果呢，越看越爱，越看越爱，在他整个生命的次序里面，上帝似乎已经降下跟以撒同等的地位，甚至是关心以撒超过了关心上帝的心意，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危机的出现。所以才有把你的以撒带到山上， 献给我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也知道试探和试验是一生的，我们来到了六十七十，我们侍奉主40年40多年，还是有试探，还是有试验，因为那是一生的。所以信靠跟顺服也是一生的。信心不是盲目的相信，亚伯兰不是盲目的相信。我们知道他把以撒带到山上的时候，圣经说他还以为上帝能够在他杀死以撒以后叫他复活，但是上帝有另外的方法，因为早有预备。因为上帝要处理的不是以撒献上不献上，上帝要处理的是亚伯兰的信心的次序。你生命的守卫是否是仍然保留给上帝，而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儿女，不是你的产业，不是你自己的名声，是不是上帝？所以我昨天跟几位华语的同工说，我们要记得生命的次序，侍奉的次序有 KFC King of Kings 王王之王， F 是你的 family， C 是你的 company， 上帝、家庭、公司不要颠倒，甚至是 King of KingsFamily, church， 不是说凡事先讲到家庭少想到教会，不是，而是我们荣耀我们的主，顺服他，带领家庭一起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我们是有持续的，因为我们知道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其他的在他的手中，他会赏赐给他所喜悦的人。不是盲目的相信，乃是一种不论代价的顺服，就像那个年轻人说一样， I am not sure on everything， 我只要知道神是谁，救主是谁，他为我做什么，他应许是什么，其他的我不需要完全读懂创世纪到启示录系统神学的每一个难题，议定论的奥秘，或者是千禧年，我们知道千禧年派别也很多，对吗？有的人信就是千禧年之前耶稣来，有的人信千禧年之后耶稣来，有的人信就是没有千禧年啊，我们称为就是前千派、后千派、胡千派，只要不是老千派 OK、我们都愿意随时警醒等候上帝的儿子再次降临。我们是有根据的能够相信，不需要了解一切。所以那个年轻人说，我愿意信靠，我愿意顺服，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亚伯兰靠着神有限的几句话，就能够成功的靠着信心而行。我们今天是拥有上帝完整的话语，我们又有圣灵保惠师，我们岂不是应该来顺服吗？如果上帝呼召你，面向的是一个未知的未来，你愿意顺服吗？只要主与你同在，你不需要惧怕。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如果上帝呼召你退居次要的位置，你愿意顺服吗？他让罗德先做选择，他愿意退居次要的地位。当我们蒙召去解救某个不值得被救人的时候，不值得被救的，罗德值得吗？他背叛了他，但是冒着危险他去救这个不值得被救的人。我们看见当我们蒙召等待的时候，你愿意等吗？有的人说，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往哪里去。如果上帝不知道要你往哪里去，你就先等，在这里等上帝清楚的声音。 而等上帝清楚的呼召感动临到的时候，是你顺服应该走出去的时候。如果你被呼召要牺牲你所爱的金钱、产业、时间，甚至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上帝要用他奉献，你愿意顺服吗？当我们蒙召生离死别的时候，你会看到最后撒拉还是先离亚伯兰而去。你会看见你读创世纪读到那一章，从来没有圣经没有其他的地方有这样的记载，竟然用整章的圣经详细的讲出亚伯拉罕面对撒拉的死亡，他做各样的奔波，做各样的安排，用一整章的圣经来写。如果上帝让你经历生离死别，你愿意顺服吗？有一次在神学院，我的秘书告诉我说，有一位美国退休的教授，他的助理说他想要来槟城，我们可以接待他吗？我说好啊，退休教授接待他。那么就说他的助理就说能否让他讲到，我说可以啊，就是我们星期二的早会请他讲到。他来了，跟助理来了。那么礼拜一晚上呢，我跟我那人啊就带他们去吃晚餐。在吃晚餐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明天早会我要怎么样介绍你。那么老教授就说你只要介绍我说我是很爱妻子的一个传道人就可以了。我说 OK。然后我们就吃完晚餐上了车，那我驾驶的地方，我妻子师母坐在旁边，后面是老教授，他旁边是他的助理。然后助理就跟我说，两年前老教授的妻子离开了，他很爱他妻子，那个时候给他的冲击很大，他一直走不出那种心理，对于妻子的那个牵挂，他不能够出来见人，一共两年的时间。两年后他才勇敢站出来，现在来到了这里。他不能接受，心理上是因为教授他说他曾经做了一些调查，那么就发现呢呀，通常的是男的先去的，不是女的，所以他以为他自己先会离开世界，结果是妻子先离开，他就不能够接受。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在驾驶房我就翻过去看我的妻子一下，我妻子也转过来看我一下，四目交接交换信息，那个信息就是谁先去。你们有没有讨论过谁先去啊？有吗？我个性看起来是比较坚强的哈。所以呢我妻子常说你要答应我，你要答应我，我先去你不可以先去，你先去我不知道怎么办。那这种事可以答应的吗？你说谁先去，你们商量了吗？有的人说一起去了啊。你的孩子会说慢慢来。我们只有顺服，有顺服就有平安，因为上帝不会出差错，上帝要谁先去谁就先去。因为如果上帝不许可，没有一根头发会掉在地上。你一顺服你就有了平安。当我们蒙召为下一代做准备的时候，你愿意做好准备吗？就像我现在，我用五六年的时间准备五六个人，我会再用四年准备那一两个人，你愿意准备吗？我们如果遵照眼前所得的启示去行，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启示。如果上帝要你站在你目前站立的地方站得稳，你就站稳，你能够受托对整个的世界来做出一个贡献。如果上帝呼召你要你割舍你所练的建练的东西，为了一个更好的福分，为了能够带出更大的贡献，你要顺服，因为你必然得到补偿。这一切的呼召出于上帝他最卓越的智慧，你愿否顺服？ 上帝要你在原地挨的累，荣耀他，你目前的工作，你的职场荣耀他，你就站在这里努力忠心。如果上帝要你离开，进入他另有应许的迦南，你就离开你的哈兰吧，因为那边才是真正上帝的应许。乌尔或者哈兰，但是记得你的目的是迦南，你的迦南在哪里？如果是这里，你就生根建造，在这里荣耀主。如果这里是哈兰，你要寻求上帝，我迦南在哪里？那是你接下来用你一生奉献所在，也是大大能够荣耀上帝的地方。如果你的生命除了乌尔仍然停留在哈兰，你要完全进入到主的里面，又让主完全进入到你的里面，经历那迦南最丰盛的生命，你愿意吗？我们低头祷告。祷告的时候，把你的内心敞开，对主说：“主，你进入我心，你掌管我心，我愿意顺服，我愿意信靠。”亲爱的主，你带领我的弟兄姊妹。感恩你带领我们脱离了无耳的罪恶，但是如今我们愿意寻求你，我们不愿意停留在哈兰的生命，我们要进入丰盛的生命。你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活出你自己，有能力为你做见证。而亲爱的主，如果这是你要我一生在这里来见证荣耀你的地方，你让我不只是为己，为自己的家，更是为你的国，为你的家，在这里荣耀你。如果这里是我地理上的哈兰，求你指引我迦南在哪里，我愿意信靠，我愿意顺服。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帝赐福你们。